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把六章圣经念完。那大家不要怕，我只有断章取义。第五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就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叫做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这蒙救赎，过半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再看第十八节，十八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半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，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半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这就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第三章第五节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再看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再看第四七节，第四七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暗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再看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第六章第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再看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再看第四六章第四节，我还有未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对不起，我练很多地方的圣经。那么刚才师弟兄给我们练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那么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讲到三种心。第一种心呢，就讲到我们要有诚心；第二种心讲到要有信心；第三种心是讲到要有爱心。讲到三种心，他说要存着诚心跟信心来到神面前，那么又劝勉我们说我们要激发爱心来彼此相顾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。那么以后我给各位看这个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呢，我们就用两节圣经来去做代表。一节圣经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他说他的恩召对我们有何等的指望，何等，这是一节圣经，第一章第十八节。那么还有一节圣经是在第四章第一节，讲到呢，叫我们呢要以行事为人，要以所蒙的恩能够相称，行事蒙的恩相称。那么除了这两节圣经的以外呢， 我们也练了第一章五节到第七节，五节到第七节他讲到有丰富的恩，有荣耀的恩，就是五节到第七节。第二章呢，我们练到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我们原来是死，他以后叫我们变成活，这是第二章我们练。第三章我们练他讲到有一个奥秘，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这个奥秘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一同受后嗣，因为耶稣基督呢，我们能够跟他同位一体，就讲了奥秘。那么以后在第四章，我们在第二节看见我们应当要合而为一。那么第四章十七节以后讲到我们有很多种心，良心无什么心什么心，有很多种心。那么五章以后呢，就讲到夫妇的关系，讲到父母儿女的关系，讲到主人仆人的关系。那么到最后结束就讲到我们是跟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。那么这是今天早晨呢，我们一共把它练出来的。我昨天提到说我们一个人呢，要从属血气我们变作属灵的，你是要经历这个复活。如果要经历复活呢，那么我们一定要经历死亡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下去，讲到这个生活上面的问题，生活上面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情，老实说有很多的地方我只有知道，但是我还没有自己没有经历，所以原谅我，也许我是这样一个人，我懂得是懂得一些，但是自己的经历，你不要以为我讲到哪里我的经历已经到哪里，那么你叫各位都把我看高了，没有，我实在是知道一些，但是经历我也许我还没有到达那样的地步，到那个地步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在这里用两节圣经，就是他的恩召对我有指望。这个指望不是我们对神的指望，是神对我们的指望。好像说父母把儿女养大了，这个儿女呢，不是儿女对父母的指望，是父母对儿女的指望。这个指望就指望他的孩子能够长大，也能够成人。那么你看，神对我们有指望，这个指望指望什么呢？就指望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所蒙的恩能够相称，就是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指望，因为行事为人就是生活。那么他第一章讲到恩召，他用第一章第二章来去讲恩召。第四章讲到行事为人生活，用四章五章六章来去讲生活，所以很清楚。一章第十八节用一章两章三章解释一章十八节，那么第四章第一节用四章五章六章来解释这个生活，这生活。那么第一章他把这个恩召，恩召是什么呢？恩召恩，神的恩，他在五章五节到七节讲到神的恩是丰富的恩，是荣耀的恩。什么叫做丰富的恩？什么叫做荣耀的恩呢？我们很多人呐、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会做见证，站起来感谢主，我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的罪叫做赦免，对，这个没有错。有很多人他蒙恩见证了，他做见证感谢主，我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里面有平安有喜乐，这也对，也感谢主。有很多人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他也做见证感谢主，我从前有病，我现在已经好了，那么这也对。那么你看，神丰富的恩跟荣耀的恩，难道只有说罪这个赦免就是丰富的恩，就是荣耀的恩？我们得救了以后，难道神的恩就是平安喜乐，就是荣耀的恩，就是丰富的恩？那么难道说神的恩就是说我们的病得到医治，就是荣耀的恩，就是丰富的恩吗？如果我们把神的恩典只有看这么一点点，那么我们把神的恩典看得太小了，把神的恩典呢看得太简单了。那么什么叫做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呢？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，那么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丰富的恩，耶稣就是荣耀的恩。好像我常常出门去，我可以把我的孩子叫来，这个一个比喻，我问这个大的说，你要什么？爸爸出门给你带回来。他说我要你呢给我买一个书包，因为书包破了，我记起来。我问第二，你要什么？你告诉爸爸。他说爸爸，chocolate 糖很好吃，给我买这个 chocolate 糖，我也把它记起来。我问这个小的说，但是这个小的不说。那我说你要什么嘛？要什么？那么妈妈也说，人家大哥已经讲了要书包，这个二哥已经讲了要 chocolate 糖，那么你要什么？你告诉爸爸。 他就跑到我的跟前呢，把我的颈项撸起来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要你。”那么这个妈妈就说：“你这个傻孩子，人家大哥要书包可以用，二哥要戳开的糖可以吃，你要巴巴巴巴又不能用，你要巴巴巴巴又不能吃，你要巴巴做什么？巴做什么？”但是这个孩子很聪明，他说什么呢？我要巴巴，我有巴巴我就油可以用，我有巴巴我就油可以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巴巴是什么呢？巴巴是一切的一切，好像刚才主的仆人说，耶稣是一切的一切，一切。所以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，不只是罪得的赦免，也不只是我们平安喜乐，也不只是我们这一个病症的医治。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，就是那一位，就是耶稣。耶稣，这是第一章所说的解释这个恩。那么第二章的解释这个恩呢？他说我们原来是死，怎么知道是死呢？因为我们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。怎么知道是死呢？因为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怎么知道是死呢？因为我们按照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是死。可是他叫我们死变成活，所以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，就是死能够变得活，变得活。那么并且不但活，而且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原来是多么卑贱，他把我们提到多么高贵，懂吗？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到活，以后卑贱又到高贵，这是恩，这是恩。那么到第三章，第三章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什么奥秘呢？这个奥秘就是跟他联合，跟他，因为一同做后事，一同成为一体，连为一体。那么连为一体呢，这就是联合，我们神跟我们能够一起，能够这样联合。联合的道理啊，我想我们都清楚，一个女跟一个男联合，这个女的是属于男，这个男的也是属于女，这个女的就给男的，这个男的也给女的，是不是？好像说这个有一个比喻说，英国有一个这个钢铁的一个老板的儿子，那么他大学毕业了，那么因为他家境很好，大家都提亲，可是这个孩子给他爸爸说，他说爸爸你好不好呢，让我自己去找，让我自己去找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爸爸答应了，然后他就自己去找。他到哪里去找呢？他到这个乡下，到他父亲一个工厂里面去找，因为他父亲的工厂有很多的女工，所以他就在那女工的当中去物色。他发现了有一个外貌也不错，有一个呢里面也不错，外面不错里面也不错，他开始给他交朋友。那么交了朋友以后就给他谈恋爱，谈了恋爱以后呢就谈婚娶，那么婚娶已经谈成功了，所以结果就到礼拜堂去成婚，成婚。他们成婚了以后呢，没有别人参加，只有他们两个人到一个牧师到礼拜堂那里去。以后啊，这个新郎要把这个新娘子带回到他家里去看他的公婆。他们在伦敦呢下火车的时候，外面就有一个马车等在那里，他就把这个新娘子扶到这个马车的上面。那么以后马车走到了一个门很大的就进去了以后，就看见里面一个很大的花园。这个新娘子讲话了，她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回家去见公姑吗？我们何必来去逛公园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不是公园，这是家。”他好像梦刚刚醒过来。所以你看，这一个联合，这个男的是属于女的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跟基督联合了以后，基督的丰富就变为我们的丰富，就变为我们的丰富。所以这个恩呢，荣耀的恩，这个恩呢跟丰富的恩，这个恩它对你有一个指望，有一个指望。那么对你有一个指望，指望什么呢？指望你行事为人。那么很多人就解释行事为人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们行事为人，我行事我应当这个应当正忠心，我为人我应当诚实。其实在以弗所书的里面，从第四章第五章，他一共讲到四种的生活，四种。第一种生活呢，他是在第四章第二节，他告诉我们说应当合而为一。这一种生活呢，就是讲到一个团体生活， 那么第四章十七节讲到很多种的心，就是讲到一个个人生活。那么再有第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夫妇的关系，六章第一节讲到父亲跟儿子关系，六章第四节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。夫妇是家庭，这个父子也是家庭，主仆也是家庭，所以我们要家庭生活。到了最后六章九节，他讲到我们不是跟属血气征战，是跟空中恶魔在征战，这是讲到一个战争生活，战生活。所以这个荣耀的恩跟丰富的恩，他对我们指望我们要过四种生活，一个就是过团体生活，一个就是过个人生活，一个就是过家庭生活，一个就是过这个战争生活。那么我们把这种四种生活呢，那么略略来去谈一谈。团体生活也可以说是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最大的考究是什么呢？就是合而为一。合而为一。你看，这个合而为一啊，因为教会是身体，这个身体是肢体，肢体连起来才成为一个身体。你肢体要连起来呢，你一定要合而为一，你才能够连起来。你连起来以后，这个身体才能够有功用。如果你连不起来，这个身体就没有功用。所以身体的讲究就是肢体的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那么肢体合而为一，这个身体的功用就大。好像说我们一耳朵听见有声音，这个我们的脑就发出命令，这是谁，你赶紧去抓。以后这两条腿起来，他就跑去追，追到了以后，这两个手他就把它抱起来。OK， 那么我们看这个耳朵、这个脑、这个手跟这个脚，他们合而为一，才变成一个抓贼的工作。OK， 如果这个耳朵听见，这个脑也发出命令，这个脚不听话，手也不听话，那么这个抓贼的工作就不能够完成。所以你要合而为一，才能够有功用。你不合而为一，你就不能没有功用。弹钢琴也是一样，弹钢琴不只用眼睛，弹钢琴也不只用耳朵，弹钢琴也不只用手，弹钢琴还有脚。那么我们的脑、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手、我们的脚，通通要合而为一。然后呢，这个乐谱才能够把它表现，这个音乐才能够叫人欣赏。那么如果说要不合而为一，那么结果这个曲子就演奏不成功，说不定。那么所以这个合而为一，从一个团体来讲多么重要，叫这个身体能够有功用。这个身体要有功用，它一定要讲究合而为一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合而为一关系什么呢？就关系圣灵的作风。你从圣经里面看，他说看哪、弟兄和睦同居，就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流到衣襟，胡须流到衣襟。那么和睦同居就是合而为一，就有膏油流下来，这是在诗篇一百三十三。那么再有列王上三十八章里面讲到，以利亚到加密山顶去，他把十二块石头摆在一块，那么筑一座坛，有火就下来。这十二块石头在列王上十二章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可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因为罗伯安的血气，罗伯安什么血气呢？以色列人来求他，叫他减轻他们的负担。罗伯安说，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。以后呢，这个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就分作两边，一边叫做南国，一边叫做北国，一边叫做以色列，一边是叫做犹大。所以这四个支派已经分裂，他现在把它摆在一起，就是合而为一。那么合而为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看见这个火就降下来，火降下来。所以合而为一不只能够叫一个身体发出功用，合而为一能够取得圣灵的同工，圣灵的同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的同工我们都知道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为什么说圣灵同工是这么重要呢？你看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？处在一个工业的时代，工业时代，工业的时代，这个消耗很大，工业的时代，这一个引诱很多。所以工业的时代跟农业的时代不一样。那么既然这个消耗大，这个引诱很多，所以工业的时代我们传福音很难，传福音很困难。 为什么很困难呢？因为人精神不够，因为人体力不足，因为他消耗，所以精神也不够，体力也不足。那么再有他的引诱也很多，你在农业的时代，他从农田回来，一回到家里去的时候，洗了一个澡，吃完一个饭，拿一个椅子坐在庭院，在那里吹西凉风，对吧？但是工业的时代呢，去处太多，有什么咖啡师，有什么夜总会，有什么这个，有什么那个，是去处很多，诱惑也就很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工业的时代，这个工作实在很难。再有呢，我常常在几个这个国际会议的上面听见人家的报告，报告这个南美洲这个教会的增长，是一年一倍的增长，报告哪一个国家他们的 missionary 派出是多少多少多少，那么哪一个国家有，从来没有提到这个中国人，中国人。以后呢，我心里就想，我说你这个教会的增长，我拿台湾给你比较，怎么样比较呢？因为台湾有一个地方的基督徒是占73%，100个人有73个是基督徒，是。但是这个是哪里？这个是高山，这个不是平地，不是平地，因为台湾的高山族100个人有73个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。那么我在那里讲呢，为什么缘故这个高山族他们的成长发展的这么厉害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它跟平地不同，平地有文化的对抗，有宗教的对抗，宗教的对抗。什么叫做宗教的对抗呢？我们是传福音，你要叫他接受新的，你就要叫他离开旧的；你要叫他接受活的，你就要叫他离开死的。那么你看这平地传福音呢，他们旧的不容易放弃，新的更加不容易接受。你要叫他把偶像去掉，把真神接受，他偶像都不容易去掉，他真神怎么能够接受？这是一个宗教的对抗。那么再有还有什么对抗呢？文化的对抗。什么文化的对抗？有一天呢，台大一个学生给我说，他说吴弟兄啊，我爸爸妈妈要离婚。那么我说，你这大学都要毕业了，你爸爸妈妈一定是50开外了，还离什么婚呢？离什么婚呢？是啊，他说就是想不通了，他们就要离婚。我说一定有一个原因要离婚。他说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爸爸一直怪我妈妈啊。我说你爸爸怎样怪妈妈呢？他说啊，自从娶了他妈妈以后呢，他就一直倒霉，一直倒霉。那么我说娶你妈妈为什么一直倒霉呢？因为他说自从结婚了以后，他的官一直也做不大，他家里面的产业一直也没有增多哦，官也做不大，钱也挣不多。那么为什么官做不大，这个产业挣不多呢？因为祖宗没有硬币。为什么祖宗没有硬币？因为娶了这个倒霉的太太，他不肯敬拜祖宗。为什么不肯敬拜祖宗？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文化，这是文化。所以现在呀，中国人传福音实在有一个难处，一个就是宗教对抗，一个就是文化对抗。那么你怎么能够越得过呢？所以需要圣灵的能力。如果不是圣灵的能力，我们越不过这种工业时代；不是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也越不过这种宗教跟文化的对抗，文化的对抗。那么圣灵能力怎么有的呢？是从合而为一有的，是从同心而有的，是弟兄和睦同居而有的。所以合而为一，这是一个团体的生活，这是多么要紧。那么既然合而为一是这么要紧，我们怎么能够讲究合而为一呢？你看这个书信，哥林多的教会很大问题，因为他们分门结党，很大的问题。你看加拉太的教会很大问题，你看很多的教会都有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很大很大的问题。那么到最后就约翰1:23就讲生命，所以一切的问题都从哪里来的？一切的问题都从生命来的。所以早晨主的仆人提到生命上面的事，所以讲究团体的生活，一定要讲究生命的追求。如果不讲究生命的追求呢，我们就很难有这个团体生活。团体生活，你看人跟人在一起麻烦很大。为什么麻烦呢？因为有很多种的不同。我们讲好像说人的 个性，有一种是内向，有一种是外向。外向，内向怎么样看外向呢？内向就是外向的人草包。这个外向怎么看内向呢？外向看内向就是这个内向的人阴险，阴险。所以这个内向看外向看不惯，外向看内向也看不惯，你怎么合而为一呢？你怎么合而为一呢？所以这个讲究合而为一，一定要讲究生命的追求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生命的追求？什么叫做生命？生命的追求。我啊，一信主了以后呢，我就看了很多倪先生的书，倪柝声先生的书，所以差不多倪先生的书，我从第一本我看到最后一本啊，从第一个字我念到最后一个字。我也读了很多江弟兄的书，他也给我很多的教导。那叫，那么我一信主了以后，我就知道应当走生命道路，走生命道路。那么什么叫做走生命道路呢？生命叫道路，我就抓住一句话：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必衰微。所以所谓生命的道路，不是我一直增加，乃是我一直减少，我一直减少。所以这个生命的道路，不是说我读了这些我就懂得来加上什么，我乃是我一直减少它才一直增加，我一直衰微它才一直丰盛，一直丰盛。但是我开始在这个走生命道路的时候呢，我了解这一点，了解，所以我就追求啊，我越追求呢，我就越觉得我很了不起，因为我信主这么短短的几年呢，结果呢就能够跑上这条生命的道路，生命道路。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我看这个人呢也看不惯，我看那个人也看不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也不如我，那个人也不如我，对不？所以我越追求呢，我就越大。以后啊，有一天我遇见一件什么事呢？这个我在没有工作了，然后有人呢就介绍我去找这个现在台湾这个财政部长费华先生。那么有人介绍他呢，这个费华先生都是这样，现在要派你呢也不知道怎么派，他也怕我高不成低不就，所以结果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们有一个食堂呢，有一个食堂，现在呢没有人管理，没有人，你能够不能多的迁就一点，你去管这个食堂呢？那么我说好了，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，你怕我哪里去我就去了。结果我就接收一个食堂了，那个食堂呢是铁路局的，有300多个人吃饭，我就去做这个食堂的火夫头。那么做这个食堂这个火夫头的时候呢，我一进去管理了一个礼拜，我就发现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这个米剩的很多很多，因为300个人吃饭。那么我就看看每一个人一天是交给我17两米，以后我就把它减少，减到15两。那么减到15两了以后呢，我又发现了米又剩的好多好多，以后我就减少了这14两，减少了14两，我又把它减少到13两。那么从前那个管理食堂里，每一个人要交给他17两米，现在管理这个食堂呢，每一个人呢要交给他13两米。以后我在铁路局就大出名，不大，怎么大出名呢？因为这个管理员了不起啊。为什么了不起呢？因为从前那个管理员真是要命，一个人收人家17两米，一个人转4两，300多个人，他一个要转多少米，贪污多少米。现在这个是管理员呢，一个人只有收我们13两米。那么结果传来传去的，哎呀，我在铁路局一进出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都向我行注目礼。就是这个在管理食堂。那么人家呢越注目呢，我就越神气，我就越神气。以后呢，铁路局有一个共产党，有一个共产党。共产，你知道他里面有共产党呢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就想办法，哎呀，这些公务人员呢，因为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很辛苦，我应当怎么样想办法给他们容易消化。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厨子，你们今天给我买酸笋， 发酵的水，因为发酵的东西能够容易消化。我们这个胃的里面有很多种细菌来帮助我们发酵，好像我们消化。所以呢，我有一点头科学的头脑呢，我说你们买发酵的这个笋来帮助他们消化，知道吗？那么酸笋呢，有很多人吃过，有一个味道，对，味道。那么那一天呢，我叫他们酸笋去炒这个三层肉，那么炒完了以后呢，摆在那里。那一天我很得意，大家吃了容易消化，饭可以吃多一点。他一进门的时候呢，那么那一个共产党呢，哎，怎么这么臭啊？这么臭！他就闻闻看，他说这个臭，那么大家就闻了，这个臭，哦，这个管理员赚钱赚得这么不漂亮啊，连这个臭的东西都买了给我们吃，来，我们给他算账去，算账去。那么接着呢，就聚集了三四十个人，就跑到我的办公厅。以后就拿了一盆这个酸的笋的这个菜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今天做这个菜给我们吃？”我说是，因为这个菜吃了会帮助消化。他说这个菜吃了帮助消化，这个菜吃了会帮助我们拉肚子，拉肚子。以后呢，他说你赚钱赚得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，就把那一碗菜的放着我的脸就打回下去。以后说打。所以四十个人就打我一个人，把我打到这个地的底下，以后打到呢我困下去了，他们就走了。等到呢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在那里想，我替这里的人做了这么多事，是四两米，是七两，以后剩下是三两，结果还被他们打一顿，被他们打一顿。以后呢，我突然间从里面说，哎呀，我应该打，因为为什么？今做这件事我太神气了，太神气。人家说，哎呀，就是这个人，所以越比呢，我是越大的，所以应该打。弟兄者呢，属灵的事情，真是需要让神经历。所谓说生命的道路，是应当被神所对付的，应该被神所对付。所以，团体的生活讲究合为一。这个合而为一，应当讲究生命的追求。有生命的追求，你才能合为。什么叫做生命的追求呢？生命的追求不是我加多，生命的追求是我这个人减少。然后，这是生命的追求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看心，个人的生活。你从四章十七节一直读下去，你看了很多的心，很多的心。我们个人的生活。最主要是讲究心。孔子说：“天下要平，你国家要治；国家要治，你家要齐；家齐，你身要修；身修，你心应当要正。”是讲究心。所以，你从这个个人，你推论到整个世界，个人呢，就是完全讲究心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呢，昨天读的仆人提到我们敬拜的事，是用心和诚实，也是讲到心，讲到心。所以。我们对敬拜的事情，我们有仪式，但是这个仪式应当出于心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应当有赞美，这个赞美应当出于心。我们敬拜，我们应当有祷告，这个祷告应当是出于心，应当是出于心。所以，要是说我们出于心都是好的，我们不是出于心，我这些都是不是好的，不好。那么，我们来到神的跟前，你应当把心带来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做心呢？这个不是在这里跳的心，这个心应当有心情，这个心应当有心智，有心智。我们如果把心带来，我们就有心情能够接受感动；我们如果把心带来，我们就有心智能够做决定，能够做决定。如果你没有把心带来，也没有心情，也没有心智，也不受感动，也不受决定，那么结果呢？你突然来，你突然回，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一点意思。所以。我们一个个人的生活最要紧就讲究心，讲究心。那么我刚才请师弟兄念了希伯来第十章21-24，里面讲到有三种，一种是叫做诚心，心灵和诚实就是诚心。什么叫做诚心呢？诗篇第19篇，我口中的言语，我心中的意念，就是说我口中的言语， 就是我心中的意念，就是说我口中言语跟我心中的意念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的外面跟我的里面这是一样的，这叫做诚心。这诚心，你看耶稣是被法利赛人，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呢？他们在十字街头做很长的祷告，你看见为什么这辈呢？因为他有祷告的样子，他没有祷告的心。法利赛人把衣裳的穗子，把这个经文绣在衣裳的穗子，这是表面称慕神的话，追求他们有追求的样子，但是没有追求的心，这叫做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，我们多常来到神的跟前，我们有那个外面的样子，我们没有一个里面的实际，这叫做不诚心，叫做不诚心。所谓诚心的意思是什么？诚心的意思是说外面跟里面一样，这是一个诚心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我们要有信心。信心，马太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名字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么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名字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呢称为什么？亚伯拉罕称为信心的祖宗。信心的祖宗，因为他是以信心作称在神的跟前。那么你就可以说呢，亚伯拉罕也可以说是第一个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，因为耶稣就借着这样就来到地上。所以如果你有信心呢，你就能够把神从天带到地，从天能够带到地。所以把神从天带到地，这是一个信心问题。信心，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信心，这是一个多么要紧的一个事情。所以犹太人，那个耶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神借着人形降在人间。什么叫做神借着人形降在人间？就是神的作为在人的里面来显明出来。显明神的作为在人里面显明，多么要紧。我们今天呢，耳朵都发沉，为什么？因为听得厌烦。但是我们今天必须需要能够叫神的作为能够给人看。今天神的作为给人看，不亚于神的言语给人听，给人听。但是神的作为谁去把它带下来呢？有信心的人去把它带下来。所以信心能够把神从天带到地，能够把神的作为能够再说从人间可以显明出来，这是第二种心很要紧。第三种，他说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，激发爱心。耶稣在十字架的上面，他看见他母亲，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。他看见了那个所爱的门徒，他说看你的母亲。听不听？这个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把他的母亲交给那个门徒，那么可以说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事能够托付给人。哪一种人可以给主托付呢？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能够给主托付，能够给主。所以他的母亲没有交给这个，没有交给那个，他把他交给这个门徒。那个门徒是谁呢？是耶稣所爱，一个有爱心。所以神他的责任，他的工作要托付给我们，要托付给哪一种人呢？给那一种有爱心的人。英国啊，每一年有一个恶作剧的事，这是大学。什么恶作剧呢？他们每一年选一个名人，那一年所选的名人并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也不是一个科学家，那一年所选的名人是一个宣教士，就是黎文斯顿，被英国选为名人。那么选为名人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个恶作剧的仪式。这个仪式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一天他要到广庭大众的地方去受奖，因为他们要在那里颁奖。那么所以黎文斯顿呢就应召要到那一个会堂去接奖了。那么黎文斯顿也知道英国的大学常常有这样一个恶作剧，那么他们每一个受奖的人呢，他们要给他一个厉害，那么来看见他的反应怎么样。这个厉害是什么呢？就是底下有人用鸭蛋，底下有人用这个 tomato， 那么来扔他，那么看看这个受奖的人脸会不会红，样子会不会不好看。如果脸也红，样子也不好看，就说这个名人名不到家，名不到家。那么所以 那一天晚上，黎文斯顿上堂的时候呢，很奇怪，他一般人知道有这种举动，大家呢越从远走越好，因为越远呢他扔得越不重，那么越远呢他重了以后也越不疼，越不疼。如果你越近呢，那么越容易扔；那越近呢，那么这个重量也就越大。可是黎文斯顿一反往常，他不是往后走，他往台前走，台前走。那么大家看见这个他往台前走呢，很多人就说这种宣教士都是傻头傻脑的。对，为什么傻手他呢？因为他往台前走，台前。那么大家呢就等着他走近了以后再来扔，等到他走近了以后，就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他在脱衣服，看见他在脱衣服。以后呢，大家就觉得更奇怪。为什么更奇怪？因为有一件衣服保护着你，中了以后你也能够有一件衣服保护。为什么脱衣服？把外衣脱了，他还脱领带，领带脱了，他还脱这个衬衫，脱衬衫。到了衬衫一脱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袖子之身脱下来，到一脱下来的时候，全体的人通通就散了，鸦雀无声。里面连呼吸都被听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黎文斯顿在非洲被狮子所咬的膀子显在大家的面前，一个疤在那里，这个瘸的形在那里，所以他们明白黎文斯顿这座非洲人的心不是这把口，不是这把口，黎文斯顿这座非洲人的心那是用他的命，用他的命，用他的命。所以哪一种人可以把命留出来呢？能够把命用出来呢？有爱主的人，爱主的人。所以哪一种人可以被主交托？一个爱主的人才可以被主交托，因为他会把命用出来，他会把命留出来，把命留出来。所以神要哪一种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个人的生活要讲究心，要讲究诚心，讲究信心，要讲究爱心，这个人的生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还多讲一个心，个人的生活。耶稣讲天国宪法五章六章七章马太福音，他从哪里讲起呢？他从虚心的人有福，从虚心。所以个人的讲究要讲究虚心。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虚心的意思就是一个饥饿的心，一个饥饿的。所以个人灵性的讲究要讲究一个饥饿的心，渴慕的心。我用一个比喻，一棵树，你很多讲究，你怎么样能够叫它茂盛，你怎么样叫它的果子肥美，你怎么样叫这个叶子清脆，怎么样呢？你看这里有三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茂盛，第二个问题果子肥美，第三个问题叶子清脆，有三个问题。这三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呢？你把它栽在溪水旁，它有够用水分的灌溉，这三个问题都解决。那么很多神的儿女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：吴勇弟兄啊，我怎么样才能够属灵呢？我怎么样才能够热心呢？我怎么样才能够爱主呢？你看也有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？如果你渴慕主就解决。这个树清脆问题、肥美问题、茂盛问题，你待在溪水旁就解决。一个人属灵问题、爱主问题、热心问题，你科目组就解决。科目组，我听一个姐妹给我做见证，她说我婆婆啊，在嫁到他们家里已经几十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见她面孔不好看，没有听见她声音不好听。哎呀，媳妇讲婆婆就痴呆了，女儿讲妈妈不一定是在的，因为哪一个女儿讲她妈妈不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婆婆讲妈妈，讲媳妇讲婆婆，那真是实在的，是实在。哎呀，我说为什么她能够这样呢？她说这个事我要讲给你听啊，讲给你听。她说啊，我婆婆啊，科目读到什么地步？她到八十几岁。他从二十几岁开始的，每一天守晨更，就出门，而不是在家里守晨更，出门去守晨更，因为他到一个安静的一个旷野去守晨更。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们做礼拜回来，这个儿子呢就给他太太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我们妈妈年纪这么大了，他还是要守着晚堂，早晨天热也出去，天冷也出去， 天亮也出去，天黑也出去。如果万一摔跤怎么办？万一着凉怎么办？那么他的太太说：“是啊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”那么丈夫说：“我们应当想办法。”那个妻子说：“没有办法，你知道你妈妈，你儿子再宝贵也不过是第二，耶稣才是第一，所以没有办法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办法，也在想办法。”那么他太太问他：“他说你有什么办法？”他说：“这样，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大门锁起来，叫他出不去。”出不去，那么他的这个太太，这个意见是有点用处。那么我们晚上是那一天晚上，他们就把大门锁起来，就去睡觉。明天早晨起来，大门锁着啊。哎呀，老太太没有出去，今天就在家里守成根了。明天也把大门锁起来，老太太也没有出去，一定在这个家里守成根。到了第二个礼拜到礼拜堂去的时候，有一些姐妹就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老太太真好啊！她来带我们守成根，我们这个成根就活了。那么他们两个就笑笑，大概进来不能来带的，所以讲这个话。然后呢，这个继父就问：“哎，他说我们老太太今天早晨呢？今天早晨来了，他就看他的丈夫，他怎么样会去的呢？昨天呢？昨天也来呀、就更奇怪。前天呢？他说你们老太太真是有恒心，从来没有不到的，没有不到的。然后这两对，这一对夫妇呢，就奇怪，既然把大门锁，他怎么去的呢？他说我们今天晚上。”锁起来，明天早晨我们比他更早起来看看到底老太太怎么出去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天没有亮，鸡没有叫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就躲在一个门的背后，看见这个老太太起床就换洗好了，以后呢衣服也穿好，就拿一条凳子去放在墙的旁边，这个老太太爬墙过去守成根，爬墙过去守成根。那么我讲这个例子呢，就说属灵的问题呢，是心的问题。这个心，我们要有一个科目的心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。如果没有一个科目的心呢，什么都谈不上。这是第二，个人的生活。第三，家庭生活。因为夫妇的关系是家庭，父子的关系是家庭，主仆的关系也是家庭，通通都是家庭。家庭，我来到美国。常常呢半夜三更有弟兄姐妹打电话来了，因为是我们教会。我说什么事？他声音就哭了。我说什么事呢？他说我被丈夫打了。两个人都是 PhD。 那么他说，我说要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要到你这里来谈谈。那么没有办法，我半夜就得起来让他们来谈谈。打着这个眼也肿，脸也肿，脸也肿。在美国家庭的问题很多，大概这个压力很大，生活太枯燥，所以问题很多，问题很多很多。可是我不是讲这个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家庭生活呢？属灵的事情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大概你跟我一样，怎么一样呢？我们如果没有本事把那个好的尽量在大家的面前来表演，是不是最低的限度也要把我那个坏的尽量在大家的面前的掩盖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看法？如果没有本事在大家的面前来表演我的好，最少呢也要在大家的面前的掩盖我的坏，掩盖我的坏。那么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有两种，一种是大家的面前，一种是大家的后面，大家的后面。那么哪里是大家的面前呢？教会是大家的面前。哪里是大家的后面呢？家庭是大家的后面。为什么家庭是大家的后面呢？因为中国人说家丑不会外扬。如果我因为我在这个大家广平大众的当中，我衣冠楚楚，我待人接物有礼有貌，我在家庭里面不一样，我打赤膊也不要紧，我大喊大叫也无所谓，也无所谓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在广陵大众的地方坐的时候彬彬有礼，我们在家庭里面把两个脚翘在桌子上面，我们也无所谓。所以我们就变成一种什么呢？我们就变成两种生活，光里面是一个样子，暗里面又是一个样子。为什么暗里面又是一个样子呢？因为在暗的里面随随便便，反正我太太不会去告诉别人，不会告诉别人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容易是如此的，可是属灵的事情就跟一棵树一样，
为什么跟一棵树一样呢？因为这棵树分了两部分，有一部分是泥土的上面，有一部分是泥土的下面，有一部分是外面可看的，有一部分是里面不可看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可看的这一部分完全从不可看这一部分来的，这个树身、树叶、树枝、树果都是从树根这一部分来的。那么我们属灵的生活应当这样，我光里面那一部分应当完全从暗里面这一部分来的，我看得见的这一部分应当完全从看不见那一部分来的。可是呀，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只有光的那一部分，没有暗的那一部分。听说法兰基斯有人呢，就是哎呀，耶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想这个话也不会太过。为什么不会太过呢？因为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是不是？所以法兰基斯他活着就是基督。那么因为这样呢，人一看见法兰基斯呢，他们就是耶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有一个学生，他跟法兰基斯在一块，在一块，他就要研究到底法兰基斯那样勇美的生活，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？来源到底是什么？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学生跟他在一块，那么他呢知道法兰基斯很早起来，以后他也跟着很早起来。法兰基斯起来了以后呢，就穿着一个袍呢，他就出去，他就跟着就出去。以后呢，就看见法兰基斯就爬上一个小丘，那么他呢就在树的背后就在那里观察，就看见法兰基斯跪在那里，在那里他跟不跟他在那里相交，他就知道他光的那一部分就是从暗的这一部分，暗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原来就是从看不见这一部分来去产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家庭就是如此，家庭就是我们属灵生活一个根本操练的所在。可惜很多人只有看重广庭大众那一部分，没有看见呢这个广庭大众背后的那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，我们要操练，我们应当先从家里面操练起，这是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个生活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是六章以后所讲的征战。基督徒要有团体生活，基督徒要有个人生活，基督徒要有家庭生活，基督徒要有征战生活。征战生活，征战生活讲究什么呢？摩西叫约书亚出去打仗，什么时候他把这把手伸起来，约书亚这个战争就打胜；什么时候他把这把手输下来，什么时候约书亚他就打败。那么这个举手，这就讲了祷告，讲了祷告。所以征战的生活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最要紧的就是一个祷告啊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关于这个祷告的事情啊，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多方。什么叫做多方呢？好像说我站在这里，你们只有看见我这一方，你们没有看见我这一方，你们也看不清楚我这一方，也看不清我这一方，所以你们只有看见一方。其实我这个人站在这里，我有四方，有前面一方，后面一方，左边一方，右边一方，所以这个叫做多方。那么保罗他劝导祷告应当多方的祷告。我想多方的祷告呢，也就是出埃及记所说的那个香要把它弄得很细，弄得很细。香啊是代表祷告，你如果弄得越细，这个香的味呢就越好，越好。所以这个香的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祷告应当细，我们祷告不应当粗。什么叫做祷告有细跟有粗呢？我们祷告应当多方，我们祷告不应当一方，不应当一方。那么什么叫做一方？什么叫做多方？什么叫做细粗？什么叫做细呢？好像说我们团契啊，我们在一个这个查经班团契，有一个这个姐妹病，我们就为她祷告，主啊，某某姐妹病，求主开恩医治她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祷告叫做粗还是叫做细？粗，叫做粗，你大家都知道叫做粗。那么我们不要这样祷告，我们怎么样祷告呢？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某某姐妹病，那么这样病下去，他当初的薪水也有限，那么如果呢，你今天看医生，明天看医生，他怎么能够来得及呢？ 那么还有主啊，他有四个小孩子，如果这样病下来，这四个小孩子叫谁去看呢？还有主啊，他的周围邻舍很多人都不信主的，如果一天不好，连天不好，三天不好，他的邻舍不知道他信的耶稣在哪里呢？真的，所以主啊，为着他家庭的生活，为着他家庭的孩子，为着他的邻舍，主啊，我求求你，你要医治他。这个祷告叫做信还是叫做书？这个祷告，这个、叫做信，这个祷告不叫做出，不叫做出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征战的问题呢，这是一个祷告，一个祷告，祷告这实在是一个征战。我用一个比喻来做结束，因为时间到了。有一次啊，我们教会有个见证聚会，那么见证聚会，那么你见证他，见证他，见证，这见证是好的。可是有的人呢，他出口成章啊。有的人呢，他出口不成章，不是，好像我呢，出口实在不成章。有的人是讲话真的美得很啊。那么我拿一个例子来讲，好像说我这里我到这个洛杉矶啊，有的人起来讲的时候，我就这里坐一个飞机，我就到洛杉矶，那一句话就包括一切。他不这样讲，他说啊，我今天早晨就去订一个飞机票，飞机票完了以后，我就到了这个飞机场，以后呢，我就把钱还给他，还给他了以后呢，我又奉见某某人，他也要到洛杉矶，结果呢，我就在那里给他谈谈话，那么谈谈话呢，我们进了飞机就起飞了，那一天呢，这个气候不大好，一下子上一下子摔，摔得我头昏脑胀，那么结果呢，这个一计划到洛杉矶呢，这个滔滔不绝就讲个不完，不完。那么人家呢，在这个工业社会里面，大家都很忙，就经不起他这样疲劳轰炸。那么他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呢就说，哎，姐妹啊，你吃饱饭没有事，我不是跟你吃饱饭，你坐下来，你不要讲了，你不要讲了。那么这个姐妹呢，本来在讲得很高兴，被他淋了一盘冷水呢，扔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，我说糟糕糟糕，这个大概有戏可以看了，真的有戏可以看了。什么有戏可以看呢？我就看见这个姐妹开始就脸红，以后就变得脸青，脸青，脸青红了以后又变青，青了以后不要算，结果呢，她就不知道，就哈就哭起来了，哭啊，哭起来了以后呢，你哭了也就好，她就哭得真沉气，就倒在地上在那里滚，地上在那里滚。一个聚会好好的，被他这么一来呢，弄得天下大乱，天下大乱。那么大家怎么办呢？大家就看着他哭，大家看着看着好玩是不是？这不是好玩，这是一个属灵的聚会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愣在那里，突然间我说弟兄姊妹，大家跪下来祷告，那么他们跪下来。到了跪下来了以后呢，祷告了，我就听见一个弟兄在认罪，主啊，这一把火是我点起来的，我给魔鬼做差役来点这把火，点的，因为他点起来，因为他人家在讲，他叫他你坐下来，是吧？我点起来，点起来，啊，主啊，饶恕我，我怎么会去做魔鬼的差使呢？差使，以后他祷告完了，我就听见那个哭声停了，那个姐妹就跪起来就祷告了，主啊，我是在做魔鬼的工具。魔鬼的工具，我在搅扰你的教会，搅扰你的教会，所以从最坏以后变成最好，以后变成最好。那么为什么呢？这从祷告来，这从以后变到很美，到完了以后，哎呀，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彼此认罪，跟最坏坏变得最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恩典对你有一个希望。你不只要过团体生活，你要过个人生活，你要过家庭生活，你要过征战生活，这四种生活你把它连起来才叫做一个完整的生活，完整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些事情上面，你得胜的生活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你在生命上面要有追求。得胜生活是什么呢？你应当来到主的面前要有心。你得胜生活是什么呢？你不要在光中讲究，你应当在暗中去讲究。你得胜生活是什么呢？你在祷告里面不要出，你在祷告里面应当信，不要出一方，你应当多方。 那么这样呢，你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记不？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从走到现在，你都在用讲台给我们很多的言语。主啊，给我们拿你的话当作事物吃了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不是要摆在我们脑袋做我们知识，你的话要摆在我们的心，要叫我们做我们生活的力量。主，我们感谢主。主啊，所以求你在这一早的当中，你所有给我们的话语，让圣灵帮助我们，会去把它实行出来，好叫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身上可以发出功效。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言语，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